二课，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，建立根基系列，二神话语的权威和能力。
当我们讲到权柄这个主题，如果仔细查考，你会发现权柄的字根是从作者这个字来的。换句话说，任何著作的权威就等于是作者的权威，作者对自己的创作有绝对的权柄。因此我们需要知道圣经的作者是谁。那么谁是圣经的作者呢？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在这里有很清楚的答案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有益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如果你希望得以完全，行各样的善事，这一切源头都在圣经里。保罗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默示的希腊文的意思是由上帝呼气出来的气和灵是同一个字，那意思就是圣经都是由圣灵呼气而成的。换句话说，圣经背后的权柄就是圣灵的权柄，他是真正的作者，他使用各种管道和工具写成圣经，但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圣灵的权柄，也就是上帝自己。所以说质疑圣经就等于是质疑上帝。这里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不只有一部分。有些人会挑出一些他们认为不具权威性的经文，这样做不符合圣经的教导，因为圣灵亲自说圣经全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圣经中的一切都是有益的。所以你不能挑出某一卷书说它是不重要的。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非常重要，雅歌也很重要，拿红书也很重要。不要只注意几段有名的经文，以为只有那些经文才重要，这是错误的想法。如果说你享受装备，就必须熟悉整本圣经，这要花很多年的时间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生命要力上加力，就必须默想研读圣经，并且好好的应用在生活当中。耶稣说在他的根基上建造，就是听了他的话又去做的人，不只是听而已，而要照着去做才行。至于我们谈到经文的解释，只有一个人有解释的权柄，那就是作者自己。各位在书房里会看到一些书是我写的，我是作者。对这些书如果有任何疑问，读者应该来问我才对，因为我最清楚内容。我也许写得不够清楚，但我知道我要讲什么。如果你想知道某一段经文的含义，就要请教作者。上帝是唯一有权柄解释圣经的人。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，第一要紧的该知道，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只有圣灵有权柄来做解释。彼得接着又说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。彼得的意思就是保罗所说的圣经的权柄和启示来源就是圣灵。你可能会说很多写圣经的人都很软弱，会犯错，就连圣经里也记载了 他们种种罪行，我想这是圣经无物无谬的一个记号，连写圣经的人罪行都记在里面。今天很多人会想办法掩饰罪行，好让自己看起来无可指责，但圣经的作者却不是这样。就连诗篇的主要作者大卫都把自己所犯的重罪写下来给世人看。既然书写圣经的人会犯错，圣经怎么可能无误无谬呢？在诗篇12篇6节有一个很美的答案，很简单的一段经文。诗篇12篇6节，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。这描绘了前人炼金属的方法，先造一座泥炉，在里面点火，然后把金属放进去用火炼净。所以这个图像里有三样东西，有一座泥炉是泥造的，用来比喻人，人是器皿，再来是火，就是圣灵。火可以炼净银子，也就是信息，这就说明了用会犯错的人做器皿，也能写出权威上帝的启示话语。我再说一遍，泥炉就是人这个器皿，火就是圣灵。炼净7次的纯银，就是上帝纯净的话语。圣经中用7这个数字来比喻两件事，一个是圣灵，一个是完全，借由圣灵而得以完全。所以虽然圣经是由软弱带着罪性的男女来书写，但是它经过了圣灵的火炼净7次，所以是100%可信的。现在我们来想想耶稣对圣经所抱持的态度。我们是他的门徒，他是我们的榜样，他是怎么看圣经的？之前看过一节经文，现在再看一次《约翰福音》10章。《约翰福音》10章35节，我们只看这一节就好了。《约翰福音》10章35节，耶稣当时正在跟犹太领袖讨论一些事情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若那些承受上帝之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而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之前已经说过，我要再说一次，耶稣在这里对圣经有两个称呼，从此门徒最常用这两个名称，上帝之道和经。上帝之道意思是从上帝来的话，不是从人而来，而是从天上，从上帝而来。经则是指记载下来的上帝的话语。上帝说过很多话，并没有全部记载下来，但是记载在圣经里的话对我们都有很特别的益处，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救恩。耶稣在这里表达他对圣经的态度，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但是值得再看一次。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简单一句话完整表达了圣经的权威性。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现在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，之前我们做过了，一起念一遍这句话。
经上的
话
是
不能
废
的。再说一次，
经
上
的
话是
不能
废
的。
要记住，上帝要你为刚刚说的话负责，他要你在生活上各方面都接受圣经绝对的权威。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使用圣经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。翻开马太福音4章，来看耶稣在旷野40天他是怎么对付撒旦的试探。 我们要从马太福音三章最后开始看起。马太福音三章最后记载耶稣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。耶稣从水里上来，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，留在他身上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圣灵留在他身上。圣灵会在不同的时候降在某些人身上，但他不会一直留在我们身上。在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他就无法停留。但耶稣的言行举止从不让圣灵担忧，所以圣灵从不离开他。接着，天上传来天父上帝的声音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可能会以为耶稣接下来的日子应该很好过，天父、圣灵和施洗约翰都肯定他，他应该很好过了，但事实却不然。接下来他退到旷野禁食40天，受撒旦的试探。所以不要以为有上帝赐福，日子就可以一帆风顺。其实啊，可能日子会过得更艰难，因为撒旦最爱抵挡上帝所恩高的人了。在路加福音，我们不翻到那里，路加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但是40天之后他靠着圣灵的力量得胜。这是两件不同的事，一个是受圣灵引导，另一个是靠圣灵得力，靠圣灵行动。耶稣是在面对撒旦的挑战以后，才得以靠圣灵的力量得胜。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，我们必须克服试探和敌对，才能靠圣灵的力量行事。在马太福音4章，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首先是企图让耶稣怀疑。撒旦一贯的伎俩就是一开始他不会马上否认上帝的话，他会提出质疑，让你产生怀疑。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对付教会，他根本不必想别的办法，光用这招就够了，你千万别给他骗了。所以你注意到撒旦对耶稣说的第一件事，马太福音4章3节，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上帝才刚刚从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。但是撒旦想让耶稣质疑他从天父口中听见的话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来个神迹证明一下，把石头变成面包。耶稣却回答他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这里耶稣给撒旦的三个回答全都出自圣经的同一卷书，就是申命记。而耶稣和魔鬼都没有质疑申命记这卷书的权威性，那你又何必浪费时间质疑呢？耶稣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面对试探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他用圣经的话来抵挡试探，宣告圣经里的话。不要自作聪明，以为你变得过魔鬼，他比你聪明多了，因为在这一行他待得够久了。什么话都别想说服他，非得用圣经迎战才可以。耶稣在每一次的试探都说，经上说，经上说，经上说，经上说。当然撒旦就声东击西，再换一个问题问，因为他辩不过圣经的话。所以别想用自己的想法跟理论来说服撒旦，你只要用圣经的话来回答就可以了。耶稣没有犯下夏娃的错误，最初人类是怎么对付撒旦的呢？创世纪3章前面几节说，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 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撒旦首先想怎样试探呢？让他怀疑，怀疑之后就会不信，然后就是悖逆。千万不要对神心存怀疑。夏娃犯了大错，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聪明来对抗魔鬼，所以他说，每一棵树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。他不大想承认上帝给的限制。
可是神规定园中的分别善恶树是不可以吃的，所以他说，神说分别善恶树我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我们死。
你看魔鬼怎么回答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会死。这就是他的手段，先质疑，然后反驳。从过去的教会历史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只要撒旦可以说服神学家和传道人等等这些人来质疑圣经，那么他就有办法使他们否认圣经。千万不要走上那滑溜的下坡道。圣经有绝对的权柄，它是上帝的话语，你要接受，照着去做，用圣经的话来回答魔鬼，他辩不过上帝的话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，要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上帝的话。在希腊文中有两个话字，一个是 logos， 一个是 rhema。Logos 是上帝永恒全备的真理， Rhema 是上帝口中说出的话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是用 Rhema 这个字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上帝口中说出的话， Rhema。 你遇见魔鬼的时候要用上帝口中的话抵挡。如果只是把圣经放在书架上，那么他就保护不了你，放在床头也没有用，只有拿来引用，这样才会有效。你要宣告出来给自己听，才会成为一把利剑，逼退魔鬼，让他无言以对。再看耶稣怎么谈到圣经话语的权威性。前面说过 scripture 这个词是指记载下来的上帝话语，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，耶稣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。犹太人所说的律法和先知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圣经。这些律法和先知呢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这里说一点一画，点在希伯来文中是个最小的希伯来字母，而画是字母上的一个弧度，用来区分类似的字母。这是圣经文字中最小的两个字母。耶稣说，连这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。清楚显示耶稣承认圣经具有绝对的权威。他这里不是指上帝口中说的话，因为一点一画单单指着文字。耶稣完全认同圣经文字，有着他绝对的权威性。后来到了耶稣侍奉的尾声时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他谈到当时的自由派人士，也就是撒都该人，他们不接受整本圣经的权威性，只接受头五卷书的权威性，也就是摩西五经。他们质疑耶稣对死人复活的教导，向耶稣提出非常诡诈的问题。耶稣是这样回答的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论到死人复活，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上帝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请看耶稣怎样应用那节经文， 那些话是之前1400年由摩西写下来的，是上帝亲口向摩西说的话。但耶稣没有说这是上帝在1400年前向摩西说的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他说，上帝在经上向你们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可见圣经是永远不过时的，它绝不只是人类聪明的记载，那是上帝的智慧。虽然是3000多年前写的，上帝今天仍然用它向你说话，那就是耶稣所了解的圣经的权威性。事实上，耶稣本身也在应验了圣经上的话。新约圣经总共有18处都提到了耶稣的某件事，应验了圣经的话。耶稣不但相信圣经，不但传讲圣经，他也顺服圣经，他的一生都在实践圣经的话。他的生命有许多不同层面，我们今天只看到4方面，他的降生，他的生平，他的死和他的复活。圣经记载这4件事都是要应验圣经的话，这4件事最能显示耶稣怎样印证了圣经的权威。翻到新约圣经，新约圣经的权威性在哪里呢？你会很惊讶的发现，就跟旧约圣经一样。来看2段经文，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。约翰福音14章25到26节，耶稣即将离开世界，他在帮助门徒预备心来接受这个事实。他说，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，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，但保惠师就是圣灵，圣灵又叫保惠师，他也是我们的安慰者。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可见使徒的著述具有圣灵的权威性，因为圣灵会做2件事，耶稣没教导的，圣灵会教导。耶稣说过的话，如果门徒忘记，圣灵会提醒他们。所以福音书不是靠人的记忆写下的，而是靠圣灵的真理。约翰福音12章12到14节也提到同样的事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。这里耶稣打破文法规则，用了具有位格的他，而不是他。我不能详细解释，这太复杂了。但是根据希腊文的文法，耶稣应该用他，可是他用他。所以要知道，圣灵不是无生物，他是有位格的。你要知道他是神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事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这里耶稣再说一次，你所需要但还没得到的教导会由圣灵来教你。然后他说，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下一节说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这里指出圣灵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他总是荣耀耶稣。如果有任何灵恩的彰显，不是荣耀耶稣，而是荣耀人，或者是其他的事，就可以肯定那不是来自圣灵。因为圣灵的目的总是荣耀耶稣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上帝的话语，它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主题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这有点像在分析上帝话语的本质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再度用剑来比喻上帝的话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所以上帝的话不是死的，不只是白纸上的黑字，不只是传道人口中的声音，上帝的话是活生生的，不管到哪里都带来生命。上帝的话是活泼有力的。感谢主，他的话强而有力，胜过撒旦散播的一切谎言。上帝的话是最终的答案，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剖开，实在是很有意思。我不能岔题了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有三部分，就是身、心、灵。照着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所造的，但只有借着上帝的话才能分辨灵与魂。只有上帝的话够锐利，能够刺入剖开人的灵与魂，这很重要。读新约圣经就知道，我们没有时间翻到那里，魂在很多方面是和灵敌对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说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属灵的事，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万事。我们一定要学会分辨什么属灵，什么属血气。只有上帝的话能教导我们来分辨，上帝的话甚至可以剖开骨节与骨髓。圣经的话可以剖开任何外科医生或心理医生都无法剖开的人心，只有上帝的话能进入人心的最深处。这里又说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辨明就是仔细分析查看某一件事的本质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人对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要记住，当你读圣经时，圣经也在读你。好，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，圣经还有另一种功效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，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，他们对福音的信息反应热烈，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上帝，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上帝的道，并且这道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可见圣经能在你身上做什么，是看你怎么接纳它。如果你只当它是人所传的道，它就发挥不了作用。你不接纳它，它就对你起不了作用。如果你当它是上帝的道，它在你身上就大有功效。读圣经的时候，要花时间对上帝说，我相信这是你的话，我谦卑领受你的话，求你在我身上各方面动工，包括身心灵，我真心相信他。我们来看一段很重要的经文，在彼得后书一章，这段经文对基督徒非常的重要。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，就在句子中间，这位使徒喜欢写长句，我想保罗写的句子最长，但是彼得也写了一些长句，英文翻译常需要做断句，我们不从头看起，直接来看句子中央。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 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。这句话实在是太棒了。彼得说，上帝透过他无限的大能，已经把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赐给了我们。你可能会说，主啊，我好像没有得到，在哪里？请看下一节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，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。上帝怎样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呢？在哪里？就在他的应许里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，他的供应就在他的应许里。请跟我说一遍，他的供应就在他的应许里，所以要透过他的应许才能得到他的供应，因为这些应许中有你所需要的一切。但是也要借着认识耶稣才能得到，因为圣经启示了耶稣。更奇妙的是，圣经这样写，我才敢这样说。借着承受这些应许，我们可以与上帝的性情有分，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。我们需要很小心，因为有一种教导，我不指名道姓，但你们很多人都知道，这是很流行的教导，主张人只要不断做好事就可以变成神。有些人应该听过这种教导，我明讲好了，就是新世纪。我以前常用新世纪这个词，我说有个新世纪来临了，结果他们窃用这个词，我只好再想别的词来用，我就改说上帝的国度要在地上建立，耶稣要来建立他的国度，结果他们不喜欢听这个。新世纪这个宗教结合了印度教等等之类的哲学，摩门教也这么教导，他们没有公开这样讲，但也是标榜做好事就可以变成神，这实在是错得一塌糊涂。我讲一个最基本的原因，上帝不是受造物，我们人是受造物，受造物永远不可能变成非受造物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我们可以与上帝的性情有分，只要我们接受并应用这些应许。我常想到雅各的天梯，你可能记得他做的梦，他一个人在旷野中头枕在石头上睡着了。多少人喜欢枕着石头睡觉呢？我以前在苏丹北部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真的用石头当枕头。有一天，我看一个苏丹人睡觉，他拿了一个边缘蛮力的长石块放在地上，把头枕在上面，然后快乐地进入梦乡。我想是可以枕着石头睡觉，但是你们大概都不会喜欢。但是雅各枕着石头睡觉。有个人说，如果能做雅各那个梦，我也乐意枕着石头睡觉，因为雅各看见一个异象，梦见一座天梯，梯脚在地，梯顶通天，天使在天梯上上下下，耶稣站在梯顶上说话。我觉得圣经很像雅各的天梯，每一个应许就像是一级阶梯，每实现一个应许，你就更上一层，最后他就要带你进入天国。所以千万不要冷落你的圣经，这是你得到幸福的关键，是你得到成功的关键，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。今天我们有很多圣经，大家忙着讨论该用哪一种版本，要不要插图或是注解。要记得，今天世上有无数的人，他们从来没有翻过一本圣经，他们别无选择。也要记得，过去数世纪以来，有多少人 牺牲了他们自己的性命，为我们保存了这一本圣经，让我们存敬畏的心来看待这本圣经，也让我们尊重圣经，因为上帝借着圣经进入我们的生命。结束这段主题之前，我要简短地讲一件令人兴奋的事，就是上帝话语的功效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说，因为你的信心，它就大有功效。上帝的话在你生命中可以有八种功效。上帝的话能够为你我成就这些事。请翻到罗马书十章十七节。这节经文我已经会背了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这是一节很棒的经文。我曾经在北非沙漠医院中躺了一年，当时我得了皮肤病，在那种气候下医生束手无策，后来说是慢性湿疹，事实上直到今天也没有药医。我那时刚成为基督徒，我不断告诉自己，只要有信心，上帝必定医治我，但我接着又说，可是我没有信心。我当时正处在约翰·班扬所说的那种绝望泥沼中，我没有信心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一道灿烂的光芒射进了幽谷。我想到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可以取得，你不用一直缺乏信心，信道是从听上帝的话而来。在你们听到的此时，信心已经进入许多人心中。新约时代，大多数人都是大声读经，连私下读也一样。比如埃提阿伯的太监，坐在车上朗读以赛亚书，虽然他是读给自己听的，但是菲利听见了。大声读经会有特别的功效，因为你听见自己读经，信心就会加增。好，这就是圣经产生的第一个功效。第二个是产生新生命，透过圣经我们得以重生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，上帝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神按照自己的旨意，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？因为这是他的决定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回到万有的起初，一切都是上帝的决定。上帝决定为自己创造人类，他决定借着圣经把人带来上帝面前，借着圣经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，成为全新的创造，上帝的子民，都是借着上帝的话。彼得前书也谈到同样的主题。彼得前书一章，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。怎样洁净自己的心呢？就是顺从真理，不只是听到，还要行道。顺从真理的结果就会生出真实的爱。彼得继续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。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活泼长存的道进入心中，凭信心接受上帝的话语的种子进入心中而得到重生。这是不能坏的种子，所产生的生命也不会朽坏。什么种子就长出什么生命，撒下苹果的种子不会长出柳橙树， 什么种子就长出什么生命。上帝的话语不会朽坏，由他而出的生命也不会朽坏，有神性，是圣洁永恒的。一旦重生，接下来就需要营养了。奇妙的是，上帝的话语提供了适合各个属灵阶段所需要的营养。刚刚重生得救的人需要喝灵奶，就是彼得前书二章所说的，彼得前书二章二节，要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叫你们因此渐长。一旦重生，就要爱慕上帝的话。今晚这里有很多人可以做见证，重生得救的人要开始读圣经。重生以后应该是个健康的婴孩，有健康的食欲，要多吃营养的食物，但是长大以后就需要吃面包。当撒旦试探耶稣把石头变成面包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上帝的话不只是奶，也是面包。人长大以后需要吃更多的干粮，圣经中也有干粮，希伯来书五章。作者写这本书给熟悉圣经的犹太人，他所说的话也是上帝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，因为我们都应该做得更好。他说，你们光有圣经知识却不好好应用。我读一下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，他们连最简单的基本真理都消化不了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。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所以要成熟，就要练习分辨，你必须应用出来，练习使用上帝的话，用来分辨所处的情况和所面对的事例，这是成熟的做法。如果你从来没有认真操练、应用并活出上帝的话，你就不会成长，你只能喝奶或吃一点点面包。只有不断操练的人才能吃干粮，也就是经常应用上帝的话在生活中实践出来。所以上帝话语的第三个功效是提供属灵的营养，第四个成效是开通悟性。翻到诗篇119篇，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经文，诗篇119篇130节，诗人大卫对上帝说，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所以上帝的话语一进入心中，就会发出亮光。这跟教育不一样，教育并不是光，受过教育的人有可能完全处在黑暗里。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，受了高等教育却完全处在黑暗中，直到上帝话语的光照亮我的生命。所以要记得，教育不是光。多年前我在东非教导一些非洲学生，他们一心一意想接受教育。我曾写给他们一张福音单张，说你追求教育，但是你找到智慧没有？因为受教育不代表有智慧。我还点出一个观念，那就是世界上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受教育的愚妄人所引起的。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，一个小偷，他有可能会偷走火车或者是马车，但是如果教育这个人 他会去偷整条铁路。所以请记住，教育有它的用处，但它不是光。有些受高等教育的人反而处在最深的黑暗中，只有让上帝的话语进入，才能照亮他的生命。上帝的话也提供了身体的医治。我亲身经历过他的医治。请翻到诗篇107篇，我们来读17到20节。愚妄人，这些人在别的教会绝对不是我们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。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受苦是因为生活方式不对呢？很多人来求医治，却没有想到问题是出在自己生活方式不对。这里说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，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，就临近死门。医生救不了他们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。我觉得很多人常常等到太迟了才祷告，死到临头才突然想到也许祷告会有帮助。上帝这时会怎么做呢？你听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上帝发出话语的时候，他会做三件事：他拯救，他医治，他释放。上帝因着怜悯而做这三件事：赦罪拯救，医治疾病，释放人脱离魔鬼的捆绑，这些都能透过他的话来成就。我根据个人的经验，知道有些人一直在找可以为你按手祷告，使你得医治的牧师。我希望你可以找到。但是很多人来找我祷告，希望得到医治，结果并没有好。后来我对这种现象感到很忧心，因为他们是来找我，而不是来找上帝的。我告诉你，得医治不需要牧师，只要你接受上帝的话就可以了，因为上帝赐下话语来医治，释放人脱离痛苦。下面是我最喜欢的经文，因为他在我无药可医的时候治了我。箴言4章20到22节，我要用钦定本的圣经，这是我当时所看的版本。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他说上帝的话可以医治全身。我当时已经在医院里躺了7个月，医生不知道怎么治疗。我说真希望我有信心能相信上帝会医治我。后来我听到这段经文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我开始抱着希望，带着一股新希望翻圣经。但是我有一个难题，我一直是个哲学家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把简单的事变复杂，所以才被尊为哲学家。我不懂得单纯的看上帝的话，我读了一个又一个上帝医治的应许，但是我以为他只医治心灵，他不在乎我的身体，反正身体迟早会朽坏死亡的。我的灵啊，当赞美主，因他赦免我一切过犯，医治我一切疾病。这边神说他能医治心灵，但是在箴言4章20到22节，这里讲得非常清楚，得着上帝的话语，身体就可以得着医治。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反驳，这里是指身体，全身都得着健康。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全身都得着良药。当时我刚好是在医疗队中，我问他们病人怎么服药，他们回答三餐饭后吃药。我就决定这么做，细节不多说，但往后3-4个月内，我每天三餐饭后都把上帝的话当药吃下，结果 在气候最差的苏丹环境之下，我的病完全康复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真的有用。我很快再提另外三个上帝话语的功效，下一个是胜过罪和撒旦。诗篇119篇9和11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11节这里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今天很多年轻人质疑，真的可能过纯洁的生活吗？大多数的教育家都说不可能，他们建议所谓的安全性行为其实一点都不安全。但是圣经说，年轻人只要遵行神的话，就可以过纯洁的生活了。感谢上帝，我在教导那些非洲年轻人的时候，看见上帝的应许一再实现，他们切实遵行上帝的话，靠主过着纯洁的生活。要记住马太福音四章，耶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，他只用一项武器来迎战，就是圣经的话。很快看一下以弗所书五章25-27节，以弗所书五章25-27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我要告诉做丈夫的，这不是建议，这是命令。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耶稣如何为自己预备一个圣洁无瑕疵的新娘呢？就是用水借着上帝的话语洗净，神的话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成圣。约翰说，耶稣是借着水和血而来，不只借着水，也借着宝血，他舍命流血来救赎我们，又用话语的水来洁净我们，两个都需要。我们借着宝血得救赎，借着他的话语得洁净。最后雅各说到，圣经的功效是什么呢？雅各书一章23-25节说，圣经是一面属灵的镜子，从这面镜子看不出你的外表，却能看出你的内心。雅各说，当你看着镜子，发现哪里不对劲，自然会赶快整理。头发乱了就梳一梳，脸脏了就洗一洗，照了镜子就要拿出行动，对着上帝话语这面镜子也需要拿出行动，看见灵命哪里不对劲就要有所行动。最后结束之前，我要做个总结，上帝话语的八个功效，它会产生信心，它是重生的种子，它是属灵的养分，它能开通悟性，它能医治身体，它能使人胜过罪和撒旦，它使人洁净成圣，它也是一面属灵的镜子。